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耶稣纳税。
各位议员同仁，本人以全以色列国大祭司和上帝律法维护者及解释人的身份，不但有责任也有权利和荣幸出来保障圣殿的各种礼节。各位对圣殿和本人的服务岂不都大有收获吗？我以大祭司的身份召开这次特别会议，为要报告一个好消息和详细计划，就是要永远消除那个拿撒勒人的恶劣影响力。
阿们。
耶稣已经公开的轻蔑圣殿律法以及传统，他显然不想遵守我们的宗教仪式及法规，这正合乎我早先猜想的，他存心推翻圣殿的各种礼节。
对，
针对这些情形，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叫耶稣和他的教训丢丑，被人厌弃。外面有个税吏，是专收加百农城圣殿丁税的，现在让卫兵叫他进来。
是。那个税吏，大祭司选你进里面去。
赐福大祭司，
你坐下。我们要问你几个问题。第一，那个叫彼得的人住在你加百农城吗？
是的，大人。
叫耶稣的那个人也住在彼得的家吗？
他只得暂时记住，大人。
他有没有缴纳一年一次的圣殿人头税，就是丁税？
大人是指彼得或是耶稣啊？
耶稣。
哦，他没有，大人。
你身为税吏，认为他该纳圣殿丁税吗？
这要看情形了，大人。如果耶稣要被视为一个教师、祭司、先知或跟圣殿业务有关联，就可以免圣殿丁税啊。
那其他所有以色列人呢？
其他人都必须缴纳呀。
好，谢谢你的解释，你可以去外面等待了。卫兵，
是，
关上门，把门都关上。
是。
各位议员先生，我现在要叫税吏去找耶稣一个门徒，而不找耶稣本人，因为耶稣聪明，能够看透我们陷害的圈套。我叫税吏向那门徒收丁税，只要收到那耶稣的丁税，就证明他不是自称的先知或教师身份了，就可以把他当作一般平民来对付。他若纳了税，就自认他是平民，没有什么先知、教师或祭司的任务或能力。
如果耶稣不纳呢？
报告岳父大人，他不纳也中了我们的计，我们就指控他反叛圣殿律法及圣殿，犯了大罪。
真的有人要杀我们的夫子吗？
夫子指的是那些要杀他的人呢，究竟是谁呀？
当然是他的仇敌了。
他的仇敌多了，有罗马人、文士、法利赛人，他们恨他，因为怕他夺了他们的高位跟影响力及权势。人民当中也有恨他的，许多仇敌会想杀他呀。
你听他说有人要出卖他吗？我们中间谁会那么缺德？
我们全敬爱他，不是吗？
嗯，
你会，会是你？我们中间会有谁呢？
彼得，我们中间没有人。叫我困惑的是，老师说他第三天复活，哎，这是什么意思啊？
对，
啊，
到底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
彼得，别走，等我啊！
哦，你叫我？
对，叫你。你是彼得对不对？
我正是。你有何指教？
耶稣是跟你在一起住吗？
我们在加百农的时候，他就寄宿在一起。
这算是他的家？
只算是临时的吧。
他那一年一次的圣殿丁税吗？
你在盘算我们夫子的忠贞吗？
我只问他纳不纳圣殿丁税。
是的，他会纳。
嗯，多谢你，彼得先生。
奇怪了，他问我这些做什么？夫子当然会纳税，支援圣殿业务。
我彼得向夫子请安。
彼得，我问你，地上君王向谁收丁税？向自己的儿子，或是向外人？
是向外人，夫子。
那么，王的儿子就可以免税了？
是的，夫子。
可是，彼得，为了不冒犯他们做领袖的，你去海边钓鱼，把先钓的鱼嘴打开，可以得到一块钱，就用那钱付你我二人的丁税。
马太福音17:24-27，这里耶稣借着有人来向他和他的门徒收纳丁税，也就是所谓的圣殿税，借着这样一个时机，他来教导他的门徒，我们的身份是什么，他的身份是什么，然后我们是他的门徒，我们的身份又是什么。丁税这件事情呢，其实就是耶稣的年代这些祭司阶层他们奉命收取的一种税啊。那么他奉的是谁的命呢？其实是奉的是罗马政权的命啊。那罗马政权为什么允许他们收丁税呢？因为罗马政权它执行的是一种和现在美国很相似的一种所谓的宗教信仰自由啊，就是每个民族你可以信仰你自己的神。那既然每个民族可以信仰自己的神，那么每个民族的祭司阶层啊，那么他们在罗马这个政权的体系里面，他们就可以合理的啊来收取这个税收，来维持他们这个祭司阶层的啊他们的这个利益。所以这些祭司阶层他们就是在罗马政权的授意下收取丁税啊，也是一种人头税，每个犹太人每年你都要交纳半块钱作为你的人头税，作为你是犹太人身份的一种标志啊。那么在这里他们来问耶稣要不要交纳丁税，其实就是在问耶稣你愿不愿意把自己当作犹太人啊。所以耶稣才后来说我不愿意他们被绊倒，也就是说如果耶稣不交纳这个人头税啊，耶稣和他的门徒不交纳这个丁税，那就会被他们说他们都犹太人都不是啊，他们连自己都不想做犹太人啊，他们是外邦人，那我们为何要听他的教训呢啊，就会使很多人的跌倒。所以耶稣交纳了，但是呢耶稣其实说他们收这个丁税其实是不合理不合法的。为什么？其实我们看旧约的这个记载，神从来没有让祭司收取任何的丁税啊，就是人头税。那么在古代旧约的时候，圣殿的运转，他们的这些祭物是每个人自己带来的啊，然后圣殿的其他的需用其实都是人的自由奉献，包括神所规定的十一奉献，它也叫奉献，它不叫税。所谓的奉献根本上来说还是你自愿的 啊，不是靠着一种行政力量强制收取的，这是奉献和税的最根本的区别。税是一种靠着世俗的政权的力量来强制收取的，所以收税这件事情本身就不是神的心意。那么第二个说收税这件事情和你是不是犹太人这一点联系起来，在耶稣看来更是荒谬的啊。那么耶稣在这里举了一个例子，按照世上的君王来收税的时候，是向他自己的儿子呢，还是向外人呢？啊，你们既然借着圣殿的名义，借着神的名义来收税，那你向谁收税？你是向儿子们呢，还是向外人？他们当然说，收税都是向外人收的啊，没有向儿子收的。君王不会向自己的儿子来收税，反而他的儿子们要靠这些税收来生活。所以耶稣说呢，我们作为神的儿子，我就不需要交税。其实他也告诉我们，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也不需要交税，不需要交所谓的圣殿税。这也是我们基督徒教会生活的一个原则，教会里面并不收税，号召大家奉献，奉献是一种乐意的付出。就像保罗说的，你捐或者说就是从真心里愿意的给的，那才是得神喜悦的，那才是蒙福的。所以即使我们讲十一奉献，讲究各种各样的奉献，就像神所规定的，是自愿的，是出自本心的，不是带着强迫的，这是我们的原则。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支持神的儿女的生活是出于爱心，是出于愿意啊。神的儿女支持神殿的事情也是出于爱神，出于乐意。神不要我们交纳任何的税啊，所以说教会里面其实是没有税的，我们所奉献的都是出自于我们的乐意，出自于我们的心，是神的灵感动我们，神供应我们的需要，我们把一部分拿出来奉献，作为神殿的使用，作为神国的使用，这是一种奉献，这不是一种税。奉献与否也不能够成为我们是不是基督徒的标准，我们的奉献是因为我们已经是基督徒，所以我们才奉基督的名奉献啊，不是说我们奉献了才是基督徒。所以他们这些宗教领袖，他们在当时其实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不合神的心意的，这也是耶稣要教导我们的。我们是奉献，我们不交税，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凭着爱心，我们来爱神，我们支持神殿的工作，我们支持天国的施工，我们弟兄姊妹靠着奉献互相的扶持，这是神对我们的命令。感谢主。
试探和试炼常常会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一个是来自神，一个是来自魔鬼。魔鬼会用很多诡计来引诱我们犯罪。接下来资深牧者郭正勇老师要告诉我们魔鬼常用的招数，帮助我们不掉入他的圈套。
试探跟试验什么分别？试验是从神来，试探魔鬼来的。有时候呢分得没有那么清楚，两个同时出现的，神有时候允许魔鬼来试探我们是要怎么样，让我们可以过了以后我们成长更多了。你知道魔鬼呢来试探我们，要我们失败。魔鬼的目标是什么呀？要拉我们下去。神试验的目标是要什么？能帮助我们碰上去，成长的，有不同的目标。那你知道其实魔鬼通常所出的招很简单的，你知道他出招的话只是三招，你三招一看清楚以后呢，你就知道怎么应对这个招数了。我们在生活里面就特别小心，不要中他的诡计。那我们看一段经文，这个经文是创世纪的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七节。
创世纪第三章一到七节，耶和华神所造的野地里所有的活物中，蛇是最狡猾的。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只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经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像神一样能够知道善恶。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而且讨人喜爱，能够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 她丈夫也吃了，他们两个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
首先你知道魔鬼的性质，魔鬼是比我们厉害的，这个是堕落的天使，但是魔鬼是被造的，所以他不是全能的神，他是比我们高一点，但是在神之下的话比我们有能力。而魔鬼的特点是什么？他是一个撒谎的，因为神是什么？神是真理，他是背叛神，所以他很多时就真理歪曲。魔鬼撒旦就是撒谎者的意思，他是将真理歪曲的，但是很多时候的歪曲的方法呢，不是完全歪曲道理，很容易认得出来的，他是歪曲一点点，就做一个好像是假东西，就很像的，那就要了他，就不要真的东西了。你知道这个魔鬼的主要的性质啊？那你知道性质以后，你知道他的伎俩是什么？就有三招，第一个是用的欲望，第二假象，第三个是成人。用英文我就用三个 D 来代表， D 第一个是 desire 欲望，第二个是 delusion 假象，第三个是 decline 成人。那第一招就是 desire， 就说他会看出，因为他很厉害，他可以看得到你心里想什么，你欲望是什么。我们来看那段经文，魔鬼来就去看夏娃了，他就跟他讲了，他是比一切的活物更狡猾。他跟女人怎么说？首先第一，
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
他是问一个问题的，神没有说，他只说岂是、哦、是怎么样啊？给你一个问号而已嘛、哦啊、那女人怎么 回答？
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都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以吃也不可以摸，免得你们死。
这有什么问题？加一点点。所以弟兄姐妹小心了，神的话不要加不要减、而魔鬼就是加一点，他加了什么？问号。真的吗？那语言就学了，他说不可以吃，但是 也不可以摸。他怎么说？下面说，
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神，能够知道善恶。
他也没有说你吃了的话一定不死，他没有这样说啊，他说不一定。你看看撒旦的伎俩，撒旦的性就是这样，他是一个撒谎歪曲真理的人，但是他为了让你中他的诡计的话，他很像的啊。魔鬼说你这样吃的话不一定死，而且给他说，你知道吗？这样做的话你就如神知道善恶了。那个女人的好奇给他个欲望，他就怎么样？他就给个假象说你吃了没问题的，结果你见到那棵树的果子怎么样？悦人的眼目啊，其实喜爱的，令人有智慧，就摘下来果子吃了，吃了还给他丈夫吃了，所以他看到很悦目，而心里也是希望有智慧啊。那魔鬼说你吃了没关系的，你不一定死，就给他假象，那一次又怎么样？就从此跟神分开了。所以从这个例子里面我就可以看到啊，魔鬼其实三个东西，第一他这里心里想什么，有一个欲望，第二这个欲望本身呢，他不希望你用神的方法去达到，他是造另外一条路，就我们叫捷径，让你达到同样的欲望，但是这个是假的。然后当你用他这个捷径以后呢，你就离开神了，就犯罪了，就成人了。这是一般来讲魔鬼的用的伎俩。
谢谢郭老师告诉我们魔鬼从亚当夏娃以来就使用的伎俩。他知道我们心里的欲望会提供一个假象，如果我们没有识破的话，就会在最终沉沦。我是何云，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有些人无论是顺风或者是逆风都能够借力， 使力量克服困难，开阔另一片天。其实人生的航程何尝不是如此呢？一帆风顺固然是旅行者的盼望，也是亲友的祝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有时难免会遇到逆风，如何能够掌握风向，化阻力为助力，似乎也是要我们学习万事互相效力的功课。创办世界连锁旅馆业的康拉德·希尔顿，他成功的秘诀是工作、祷告和梦想。其中的梦想就是，不是只看目前的困境，而是借着信仰的力量，化逆境为顺境，以成就大事。他最喜欢讲的小故事是，有一个穷希腊人到雅典一家银行应征守卫，人事主管叫他写篇简短的自传，他摇摇头说只会写自己的名字。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得到这份工作，后来他只好向朋友借点钱渡海到美国开创天下。但是若干年后，他已是华尔街的大企业家了。在一次记者会上，有人建议他该将自己成功时写一本自传。不可能，他笑着说，我根本不会写字。记者们大吃一惊。他接着说，天下事有失必有的，如果我会写自传，也许今天我仍然是一个守卫而已。有时人关了你的门，神却为你开一扇窗。逆风固然是危机，但在智慧人手中往往是转机。当然，人生的航程变化莫测，充满危险，人的智慧仍然是有限的。即使是经验老道的舵手，仍然有水能载舟也能覆舟的感受。因此，在我们人生漂泊的旅行中，最重要的是要有主的同在。那么无论任何的风暴，靠着他必能够平安的度过，因为他是万物的主宰，风和海也听从了他。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告诉我们，他斥责风，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
圣经上说，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这里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愿您有个爱的人生。
H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among you.
The blind see, the deaf hear, the lame men are walking. Sickness is flee at his voice. The dead live again and the poor hear the good news. Jesus is King, so rejoic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We declare that the kingdom of God is here.
爱之王，我的牧者，他的良善从不缺乏，我在他中，他 他在我中，永不缺憾。上个周末，我不得不在床上躺了三天，来治愈臀部上的一块红斑。当褥疮开始在我的身体上扩散时，我不敢心存侥幸，得立即为褥疮解压，这样褥疮就会有时间来得到痊愈。像那样的伤处也是一个信号，它让我知道旧坐垫已经坏了，该订新的了。所以星期一早晨，我一坐回到轮椅上后就订了一个。但是当我整个周末躺在床上时，我就用诗篇第23章里那些非常熟悉的章节来鼓励自己。它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它使我的灵魂苏醒。你听到了吗？我确信我需要听一听。上帝让我躺下，他会真正的迫使我离开轮椅，在床上度过周末。他常常用我臀部上的红斑来这样做，让我躺卧在青草地上，或根据我的情况，他让我躺在卧室里。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件坏事。Kim 把窗台外金翅雀的食物盘加满，整个周末的时光，就是那只在窗户下拍打着翅膀的小金翅雀和我作伴。窗外朝我的院子看去，那几乎就是一片绿草地。是的，它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上帝要让我在床上休息？我想他这么做是为了我的灵魂得到休整。是的，周末变成了一种祷告的预备，一段调整和祷告，唱赞美诗，让我的思想远离消沉与气馁的时间。我听一听约翰·派帕尔和阿斯·斯普洛的 DVD， 和 Ken 一起朗读圣经，来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的确，爱之王是我的牧者，神并不要让褥疮发生，他也并不想迫使我卧床几天。上帝从没有对我这样，也从不会这样对你。如果你怀疑的话，请翻到诗篇第23章，重新了解一下爱之王，你的牧者是何等之良善。
有一次，一位大臣的儿子生病，病得快要离开人间。当地的大夫们不知道怎么医治这位大臣的儿子，当时的药剂对他没有用。有人说有钱万事兴，但是虽然这位大臣有钱有地位，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连钱对他没有用。儿子病得很严重，情况很危险，那么爸爸怎么办呢？大臣听说在另外一个城有人能够医治他的儿子。大臣有很多仆人，但是他自己骑了一天一夜的马前往名叫扎拿的小城，请求耶稣基督到他家里去看望关心医治他的儿子。你可知道，在第一世纪的以色列，一般来说，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关系弄得不好。大臣不是犹太人，所以不知道犹太人耶稣会接待他呢。大臣敢冒这个险，时间也不一定来得及。爸爸去，又要回家，要2-3天的时间。也许儿子的病不会等着爸爸回到他那里，也许他的病不等待他把耶稣带到家里去医治他，也许儿子的寿命不会延那么长， 但是爸爸也敢冒这个险。大臣不考虑别的，他只想到他病危的儿子，所以很勇敢地来到耶稣的面前说：先生，趁我儿子还没死，求你赶快去医治我的孩子。听到这句话，耶稣给大臣的回答是否让他吃惊，我不知道。但是大臣给耶稣之话的反应让我吃惊。耶稣对大臣说：回去吧，你的儿子好了。听到这句话，大臣相信了耶稣的话，就转身上马骑回家，又是一天一夜的路程。在路上，大臣想着些什么呢？他是否想到，哎，我的儿子真的会好吗？我的儿子已经好了吗？我的儿子还活着呢？哎，我是否要开始办后事呢？如果是我，也许我会想到这些。但是这位大臣不是我，大臣相信耶稣的话，大臣心里保持希望不说，他心里很乐观，他期待再次见到他的儿子。后来呢？大臣在路上过了夜，第二天在回家的路上，他往前看，看到自己家里的仆人也快快地骑马迎面而来。仆人高高兴兴地告诉大臣说：你的儿子活了，你的儿子好了。大臣问他们：儿子是什么时候好的呢？仆人回答说：昨天下午一点钟烧就退了。大臣想起那正是耶稣告诉他你的儿子好了的时候，因此大臣全家都信了耶稣。大臣的故事记载在圣经约翰福音第四章。朋友，这位大臣能够代表您和我吗？我们能够相信耶稣基督拥有帮助我们的权柄吗？虽然耶稣不在孩子的旁边，他还会医治这个孩子。虽然耶稣没有陪大臣回家，大臣还是相信耶稣拥有这种权柄，所以他信了，而且他平平安安地回到他家，一直期待儿子好了。我很佩服这位大臣，不是因为他是个大官，乃是因为他有信心。今天基督徒也可以向耶稣求告，可以向耶稣求救，但是也许我们今天的人面对比大臣更大的挑战。今天如果我们向耶稣求救，但是他不答应我们，我们还会信他吗？今天耶稣忠心的仆人相信耶稣，依赖耶稣，求告耶稣，但是我们也接受耶稣的答案，无论是是或不是，无论是可以或不可以，我们把自己交托于耶稣。听友，请问您想要成为基督徒忠心的仆人吗？我是谢德华。
听众朋友，人最需要的是爱，所以父母亲要是以爱心来教育子女，就会达到最好的养育儿女的成果。我们一起来听 高清女士的看法。
我最常听到父母责备孩子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这么不听话？其实这话除显示出父母无可奈何之外，对孩子来说一点效力也没有。不少的父母受棒下出孝子的世俗影响，甚至还用威胁和体罚来压服孩子，这至多能得到孩子暂时的口服，而绝不是心服。相反，孩子的心会离父母越来越远。有的父母以为自己的孩子不听话是受到别的孩子或是电视节目的影响，其实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不在孩子身上，却在于父母。有不少的书籍都教父母如何管教自己的孩子，有的提议要软硬兼施，有的提倡赏罚分明，还有的更推崇隔离法。但是作者们都承认，这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不会帮助每一位父亲和母亲。我认为这些方法有限，是因为没有抓到根本。孩子不接受父母的管教的根源，是因为父母没有足够的爱孩子。换句话来说，孩子没有感受到父母对他们有足够的爱。当一个人遇到困难的时候，会去请教关心他和爱他的人，而对陌生人的话，即使是忠言两口，也不会理睬。小孩子也是这样，他看的首先不是对他的管教是否有理，而是谁在管教他。他虽然不明辨是非，却敏感地体察到别人对他的爱。因此，管教孩子的原则绝不是以罚压服，而是以爱来征服孩子的心。有一次，我带4岁的儿子和6岁的女儿去朋友家拜访，刚一进门，两个孩子就执意要离开。我在求得主人的谅解之后，就坐下来和孩子们一起玩，使得他们很高兴。没有几分钟，他们就适应了环境，就放我去和朋友交谈了。朋友们见我没有用斥责的办法使孩子得到臣服，连忙求问秘诀。这秘诀就是把我对孩子的爱随时地展现在他们的面前。我很能理解小孩子来到一个新的环境不知所措，而且有些害怕，就带孩子如同上宾，先他们后自己。孩子对我的爱是很敏感的，他们那萌动的爱心会自然地促使他们学我的样子，先人后己。孩子们若跟我合作，我就会由衷地感谢他们，带孩子们去他们喜欢的地方玩，并且没有任何事情的打扰。这样做的次数多了，孩子们会逐渐地养成顺从父母的习惯。世人都提倡以理服人，但圣经却教我们以爱服人。我们多能看到懂得道理的两个人、两个组织、两个国家大动干戈，但极少目睹真情相爱的双方这样做。爱的力量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来说并不陌生。在信基督之前，我们不就是这些自命不凡、论起理来滔滔不绝、不容驾驭的人吗？正是神的爱最终感化驯服了我们的心。我们为何不用神的爱来征服孩子的心呢？圣经的以弗所书6:4是这样说的，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养他们。身为父母，我们不仅要对孩子讲神的爱，更要将神的爱展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首先，我们要把神的爱和人的爱区别开来。如果爱孩子如同自己的财产，能给带来荣耀和地位的就多爱，弱智残疾的就少爱，这是仁爱。如果爱孩子如同对待自己的工作，仅仅是出于责任感，并不情愿， 这也是仁爱。如果只是嘴上讲爱孩子，却把孩子的事一拖再拖，这是典型的仁爱。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爱。圣经的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到第八节这样描述神的爱：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神的爱真实而不抽象，都在耶稣身上一一显现出来。问题是我们怎样用神的爱来爱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一点，我们要爱神，服从神。孩子小的时候，不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去教会，我们也没有解释过。一直到有一次我们问他们，你们为什么会去教会，他们说是去教会聚餐啊。从那以后，我们总是找机会告诉孩子，我们做事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爱神，愿意顺从神的意愿。在去探望生病的姐妹时，我们就让孩子和我们一起准备饭菜，一同顺从神的教导。这样神对人的爱就展现在孩子们的眼前，孩子们会从父母甘心顺从神的行为中学会顺从。第二点，我们做父母的要彼此顺从。一对互不相让、争吵不休的夫妻，怎么会让孩子学会顺从呢？圣经告诫我们，圣经的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从。既然神的儿子，我们的主耶稣，都可以顺从地、甘心地为我们这些罪人舍命，我们还有什么不能顺从的呢？夫妻之间的日常生活中，谦让和谅解会给自己的孩子树立强大的榜样。这样的家庭气氛不使服从者感到屈辱，反倒会受到尊敬。因此，父母在孩子面前要放下架子，经常地说，对不起，我错了，请原谅。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成长出来的孩子有福了，他们会早早的学会如何对待养育他们的父母，他们会一生受益。第三点，我们要像神爱我们一样，充满激情的爱我们的孩子。在这里我要强调，充满激情的爱我们的孩子。有位朋友曾经问我，为什么他八岁的女儿会疏远他，每天都像着了魔一样的等待邻居的孩子来玩。我对这位朋友说，你的女儿感到你不爱她。望着朋友那惊异的表情，我连忙解释，不幸的是，类似的情况非常普遍，夫妻们都在忙自己的工作，攻读学位，晚上回到家时只有很短的时间和孩子在一起。即便是和女儿下棋的时候，手里拿着电话、论文、电视遥控器，每一个孩子都会感到这不是爱的表现，而是不尊重的表现，只是敷衍了事而已。许多这样的父母都或多或少的有点罪恶感，但都有一条似乎强大的理由，我努力工作挣到的一切还不是为了孩子，我是爱孩子，为他们的前途才这样做的。其实这个理由没有半点的说服力。很多父母嘴上说爱孩子胜过自己的事业，却只肯把一天剩余的时间在保障了上班、买菜、做饭、读报纸和洗碗之后才留给孩子。这与神对我们的爱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神把最美好的赐给了我们，并情愿以他儿子的生命为代价， 孩子现在就需要我们的爱，他们领悟到我们现在都不肯付出的代价的父母，将来是不可靠的。我恳切地劝告这样的父母要改变，为了孩子要不应牺牲自己的事业和学位，把教养孩子的成功当成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如果你不得不去工作，下班之后要选择首先和孩子们在一起，了解他们一天中的喜怒哀乐，并要全心全意地陪他们。当你把最美好的东西奉献给孩子的时候，你的祝福会使得你惊异不已。我6岁的女儿有一次把她心爱的塑料戒指丢在了一片大草地里，她哭着跑过来找我，我把女儿抱在怀里，听完了她的解释。朋友们都劝我，一个不值2毛5分钱的东西，天又不早了，向大海里捞针，就算了吧。可我知道，这是我女儿的珍宝，还是全心全意的，直到把她找到。女儿高兴地搂着我的脖子说，你是这世界上最好的最好的妈妈。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时刻给我带来的巨大的欣慰。我再一次的目睹到神爱的威力，我用神的爱换取了孩子对我的爱戴和心服。虽然我这样的爱孩子们并没有保障他们不做错事，但是他们却很容易接受我的管教，因为我总是会让他们感受到我是多么的爱他们。愿你也能以神的爱去爱你的孩子，以神的爱来征服你孩子的心。
雄心壮志是一股很大的力量。听众朋友，您心中有伟大的抱负吗？我相信您有的，至少您曾经拥有过的。我是好爷爷，很高兴又跟您在节目中相会。今天我想跟您谈的是雄心壮志。韦伯给雄心壮志的定义是一种非常大的欲望，想得到荣誉、优越感、升官、权力或收获的渴望。雄心壮志好不好呢？就好像旅游一样，游客心里想去玩的地方可能有好几个，所以从动机上来看，就可以看出每一个雄心壮志是好是坏。既然雄心是个巨大的动力，我们就需要好好的引导它，小心的控制它，否则它有可能吞噬一个有雄心的人，使他疯狂。因为雄心能够叫人脱离现实，使他沉溺在一个不真实的世界里。这是为什么希特勒能够败坏一个国家，消灭一个种族，卡斯特罗能不断地引发战争和种族屠杀。同样的，雄心也催逼一些狂热宗教领袖走入危险的方向去，毁了许多人的一生。好在雄心壮志也有好的一面，带领不少医生、传道人、政府官员奉献一生，造福人民。像德瑞莎修女就是当代的例子。2000年前，雄心也带领彼得、保罗这两位基督徒立志献身，使他们的言行成为世世代代人的榜样，直到今日。雄心若掌握得好，能成立一个国家， 给人类带来的祝福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雄心若运用得宜，家庭幸福，反之家庭破灭。如果没有雄心，很少有人能够成功。没有适当的雄心为动力，社会就只能够停留在维持现状，不会有进步与发展。主动的创建和成功的欲望，谱成了古今多少丰功伟绩、幸福家庭与才子佳人。正如但丁所说的，一个火花能引起熊熊的大火。听众朋友，有关雄心壮志就跟您谈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是郝爷爷。
幸福家庭有什么秘诀？您想知道吗？婚姻家庭辅导专家可兰女士经过观察发现，幸福家庭之所以幸福，是因为父母教导孩子是非善恶。听众朋友，愿神祝福您的家庭。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Come thou fount of every blessing, tune my heart to sing thy grace. Streams of mercy never ceasing, call for songs of loudest praise. Teach me ever to adore thee, may I still thy goodness prove. While the hope of endless glory fills my heart with joy and love, I was lost in utter darkness till you came and rescued me. I was bound by all my sin when your love came and set me free. Now my soul can sing a new song. Now my heart has found a home. Now your grace is always with me, and I'll never be alone. Come thou King, 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 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Oh, to grace how great a debtor daily I'm constrained to be. Let thy goodness like a fetter bind my wandering heart to thee. Never let me wander from thee, never leave the God I love. Here's my heart, Lord, take and seal it for the courts above. Come thou King, 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 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Come thou King. Come thou precious Prince of Peace. Hear your bride, to you we sing. Come thou fount of our blessing.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何云，下面为您播报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每天华语节目的频率以及播长。北京时间中午12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 下午四点和五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875千赫，波长25米。下午六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85千赫，波长31米。晚上九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615千赫，波长31米。晚上十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7395千赫，波长41米。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9700千赫，波长31米。午夜十二点和凌晨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780千赫，波长25米。柏林时间晚上十一点的华语节目，使用频率是11610千赫，波长25米。孟买上午十点，曼谷、仰光、河内上午十一点，新加坡中午十二点，使用频率是17530千赫，波长16米。您也可以借着电脑或手机上网聆听我们的华语节目。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smzg.org。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